下面请听焦点新闻。距离11月5号的总统大选只剩下不到3个礼拜，川普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的选情相当紧张。身兼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和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执行长马斯克，星期四在费城近郊扶桑的一场民众集会上表示，我再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我认为宾夕法尼亚州是这次选举的关键所在，而这次选举我认为将决定美国的命运，亦将决定西方文明的命运。从星期四起到下个星期一，马斯克都会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集会，以捍卫美国言论自由最后的一次机会。马斯克宣布，凡是提前投票并签署支持言论自由与拥枪权请愿书的选民都可以免费参加他的活动。马斯克呼吁革新美国投票系统，他说美国选举需要纸质选票、手工计票、亲自投票和选民身份证。我是一名技术专家，我对计算机很了解，但是我最不会相信计算机程序，因为它太容易被黑客入侵了，添加一行太容易了，而破解纸质选票则是非常困难。马斯克表示，几乎每个举行民主选举的国家都要求亲自出示选民身份证进行投票。他认为要亲自出示身份证进行投票。他说没有这个感觉真是太奇怪了。路透社星期四17号的报道，2020年大选后，川普称他败给拜登是由于选举舞弊所致。之后共和党人提起了130项诉讼，他们表示这些诉讼的目的是确保选票得到正确计算，人们不会非法投票。民主党人没有以同样的法律行动来反击，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现有制度来确保选举的公平性。星期四，美国宣布新一波与俄乌战争相关的制裁行动，制裁对象包括两家中国实体，厦门林巴河航空发动机股份有限公司和鸿图矢量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和一家俄罗斯实体 TSK Vector 以及其总裁阿尔乔姆米哈伊洛维奇武器科夫。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对记者说，这些实体参与了俄罗斯鹰身女妖系列远程攻击无人机的开发，他们在中国生产并直接运往俄罗斯。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鹰身女妖无人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国防公司合作设计和生产，被用来摧毁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声明写道，今日的行动是我们持续努力阻止中共与俄罗斯实体和个人支持俄罗斯获取先进武器和部件的企图的一部分。我们将继续给那些为俄罗斯军事工业基础提供支持的人付出代价。高级官员表示，美国过去曾经就这种合作网络向北京发出警告，驳斥中共声称他们不知道这类网络的讲法。这位官员说，两间中国公司直接参与生产和运输，明显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一部分的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毫无疑问是流向西方已经确定并制裁的俄罗斯军事工业基础的行为者。自2022年以来，美国已制裁了近100家位于中国和香港的实体，其中大多数是军民两用物品供应链的一部分。俄罗斯可以将这些两用部件或商品改造为军事物品，并部署到对乌克兰的战争。而星期四的制裁是首次针对与俄罗斯公司合作、直接开发和生产完整武器系统的中国实体。星期四，拜登总统宣布自己任内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称其政府兑现了对美国教师、消防员、护士及其他公职人员的承诺，他对此表示庆祝。 尽管共和党领导的各州发出的法律挑战，导致其更广泛的学生贷款计划仍被法院叫停。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长期以来，政府未能履行其承诺，但是本届政府发誓要改变这种状况。由于本届政府的行动，现在已有超过100万公共服务工作者获得了他们依法享有的救济。公共服务贷款豁免计划在2007年推出，向大学毕业生承诺，在政府或非营利组织工作10年后，其剩余的联邦学生贷款将被清零。但从2017年开始，由于资格规则复杂且鲜为人知，绝大多数申请者被拒之门外。政府问责办公室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99%的申请者被拒绝，原因通常是他们没有参加正确的贷款还款计划，或者因为延期或暂缓而暂停还款，这些时间不计入10年的公共工作年限。该计划引发了法律和政治辩论，国会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政府放宽规则，维护该计划的精神。川普任内时任教育部长贝奇·德沃斯反驳称，他是起到忠实地执行国会通过的规则。拜登政府在2021年宣布该计划已经失效，并提供了临时豁免，允许借款人获得过去延期或宽容期的信用额度，并做出了其他一些改变。一年后，教育部更新了规则，以更永久地扩大资格范围。自那个时候以来，随着借款人达到10年的期限，一波又一波的借款人获得了取消资格。在这个礼拜四，又有6万人达到这一标准，使总数超过100万。而在拜登上任之前的4年中，只有7000名借款人获得了救济。统计显示，该计划总共免除了740亿美元的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学生贷款。礼拜四，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证实，以色列头目通缉犯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已被击毙。拜登在白宫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DNA 测试现已证实辛雅尔死亡，这个对以色列、美国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好日子。作为恐怖组织哈马斯的领导人，辛雅尔对成千上万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美国人和30多个国家公民的死亡负有责任。拜登表示，现在有机会在加沙过上没有哈马斯掌权的日子了，也有机会实现政治解决，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提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了。叶海亚辛雅尔是实现所有这些目标一个不可逾的障碍，现在这些障碍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这个礼拜四，拜登前往德国访问，并在抵达机场之后发表简单讲话。他表示，他已经同以色列总理通过电话，而副总统何加丽当日亦说，辛雅尔被击毙为最终结束一年前开始的加沙战争提供了机会。他礼拜四在威斯康星州参加一场竞选活动时说，正义得到了伸张，美国、以色列和整个世界都因此受益。我要对任何杀害美国人、威胁美国人民、威胁我们军队或我们利益的恐怖分子说，我们永远都会将你们绳之以法。61岁的辛雅尔出生在加沙小镇汉尤尼斯的一个难民营，他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早期成员。该组织成立在1987年，以色列曾在1980年代后期逮捕了他。他承认杀死了12名涉嫌的合作者，他的这个角色为他赢得了汉尤尼斯屠夫的绰号。以色列因一系列罪行判处他4年无期徒刑，这些罪名其中包括杀害2名以色列士兵。辛雅尔在接受以色列医生治疗后，在2008年成为脑癌的幸存者，并在2011年被以色列总理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释放出狱，回到加沙后，西亚尔迅速在哈马斯的领导层中升迁，以能耗无情著称。美国国务院在2015年将他认定为全球恐怖分子，民众普遍认为他于2016年在内部权力斗争中杀害了另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马哈茂德伊萨特维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领导人西亚尔在加沙走廊丧命。他说，虽然这个不是加沙战争的结束，但是这个是结束的开始。以色列军方表示，经过漫长的追捕后，部队星期三在加沙走廊南部一次行动中消灭了哈马斯恐怖组织领导人新亚尔。新亚尔是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突击，引爆加沙战争的主谋之一。7月哈马斯前领袖哈尼亚遇刺身亡后，新亚尔成为哈马斯的总领导人。哈马斯是真主党的盟友。星期四，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发表声明，宣布与以色列的对抗升级到新的阶段。声明说，数百名战士已准备好反击以色列地面入侵黎巴嫩南部村庄。声明表示，真主党的火箭攻击持续日益升级，而且精确引导的火箭首次部署。美国则向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要求他将消灭新亚尔视为一个关键时刻，并重启陷入停滞的停火努力以解救人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认为，新亚尔不是达成停火和人质协议的唯一障碍，却是最大的障碍之一。他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希望捉住的新机会。以色列前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执行主任塔米尔·罕曼说，以色列现在应该告诉伊朗，如果想避免与以色列直接开战，并挽救其黎巴嫩代理人真主党的残余势力，就应该向哈马斯施压，迫使其坐到谈判桌前。不民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新亚尔之死极大削弱了哈马斯的力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后表示，应该把握这个机会结束加沙战争。意大利等国领导人亦呼吁哈马斯释放人质，并希望新亚尔被杀后最终可以实现加沙停火。这一节的新闻是由崔氏为你报道，多谢收听，再会。